节目重温，刘汉成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第一段。在2016年于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原香港城市大学的刘汉成教授发表专题报告，主题为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刘教授首先厘清了西藏与中国的历史问题，而后以史料分析来证明了中国的说辞自元朝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荒诞。今天的节目将重温该次演讲的第一部分。为什么一定要把历史问题说清楚？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刘汉，姓刘叫汉成，籍贯是广东花县，出生在新加坡。我这个要先把我出生地讲清楚，就是说啊，我不相貌是中国人，我事实上是中国人，不过中学的时候爱好中国的文史，我本科的时候是念电机的啊，1969年去美国念博士，1970年毕业之后一直在商学院，我也不是本行，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商学院的，2000年到2011年在香港也是教管理科学讲座教授，2001年退休之后呢，这几年一直就是全世界就学习中国历史。那现在我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我研究的心得，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懂。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西藏历史呢，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坚持呢，就是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这个东西呢，变成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要求西藏流亡政府呢，在谈判先决条件就是要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而西藏的流亡政府是坚决不肯承认这一点，那中共就用这个来做借口，就是说那我不跟你谈判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这一点。第二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话呢，那中国就是统一西藏，那就很应该了，而且是我们这个所谓炎黄子孙的一个责任嘛。可是反过来，如果你以前不是中国领土，那你这个就等于是侵略占领，就跟日本侵略中国差不多了嘛。就究竟以前是不是中国的？
1992年后，中共官方说法为自元朝起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中共的权力性立场呢，你可以去中共的1992年白皮书西藏全新自主人权那边是可以看到是中国的官方的说法。那当然了，基本的那个说法就是西藏从元朝就是中国的有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不太清楚，还在讲什么文成公主的那些听了很搞笑的故事啊。可是在中国自己也晓得，对文成公主的东西的话，实在是上不得台台。就后来呢，到了1992年、1982年呢，他们已经改变那个立场，实际上不代表是唐朝的时候西藏是中国的，改为是元朝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中共的西藏的那个国务院的白皮书，就是很正式，就是说元朝开始。所以我做研究呢，事实上就是只是针对面对中共的那个说法，然后加以研究。
主要目标以体制及个别势力来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研究的那个方法是那样，就在每个朝代呢，要证明两样东西，一个是在体制上要反映西藏独立，什么是体制上呢？就是在那个地理的文件方面，或者在赋税、在朝贡、在户口、在教育、在官制、在邮政各个方面的话，要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就等于像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因为美国的国势的话，从第二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美国在很多地方它有实权的，在日本实行过军事统治，在德国那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的话驻军是很多的。 可是这些地方这不是在体制上是美国的领土，即使美国有实权也不是领土，因为美国本身没有把这些地方纳入为美国的体制里面。那所以我们要从这些的资料来看看究竟西藏有没有在军事上官制上朝贡上纳入中国的体制。另外一方面呢，就用特别的势力去比如征战啊交涉的那种。如果你看事实上很多中共宣传说西藏曾经是中国领土呢，它事实上呢就是特别势力体制，它很好讲，因为事实上在体制上就很容易可以证明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那比如特别势力最出名的当然是维权公子啊，就讲哦我们反人家惹人家啦，对人家就是我这边是我们的，就拿了种势力来。那我们当然是从两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几样，一个呢讲一点背景观念，第二呢是大略介绍一下中国文献的系统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找权威的历史文献，什么才算是权威历史文献？因为很多人讲历史就是那样，你说你的我是你的，你有你的版本，我有的版本，我说你这是假的，你说我是假的，但是没什么根据的。根据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呢？等到我就会一点例子给拿出来。讲完了这个之后呢，今天的目标呢，就是用中国的原始跟半原始的资料来证明，我们只会讲两个朝，一个就是明朝，一个是清朝，其他的朝代我们没去增长。然后明朝的呢，我们体制，大家都说体制有很多方面的，有税收啦，有科举啦，有什么，我们也是跟之前一样，以地理方面，从地理点击的那个体制来看，西藏是中国的。然后特别势力也很多啦，我们只是讲一个故事，中银国佛 ，OK， 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当时西藏是不是中国领土。清朝的情况呢，体制我选了三个，其实体制的话也多方面的啊，民政啦什么的，可是我们在这种选的是地理统计、户口调查、朝贡，然后呢特别势力我们只是讲三对战争有好几个，一共有七八个，我们也只时间只讲两个，就是乾隆时的那个三对战争跟同治的三对战争。我们的那个主要目标当然就是要证明啊，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不过一个次目标其实是一样重要的，就是也要立誓，中国的那个史料是虚假欺骗，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离谱的程度。
中共要征服西藏的说辞与日本二战时要征服中国的说法相似。
第一就是谁是兄弟同胞，我们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这个是原文，这个是原始的资料啊，请大家耐心一点，你可能觉得我们今天讲西藏问题怎么搞到市场和日本的问题 ，OK， 有用的，你看，首先你看了、啊，你看这个是日本的原一原件，原件就是那样的，它的原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大部分的字我们是看得懂的，这个虽然是日本人看得懂的，就是的话那个内容还不是那么容易。我把它翻译啊，就是说这个是他的1941年那个宣战书，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呢，这个只是一部分，只是一小部分的。不过我把那个比较对我们有趣的一部分，看看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呢，不解帝国争议，滥构事端，搅乱东亚和平。日本人的看法呢，是你中华民国政府呢，是自己制造事端来搅乱东亚和平，反正就是他的说法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而且呢，据和帝国和我和日本相持干戈至今，所幸国民政府更新，更与帝国结善邻之谊。他在讲谁？他讲汪精卫政府。从日本这方面的看法就是说呢，是你们这个国民党政府呢，就是在搞鬼。结果后来呢，有这个汪精卫比较明白事端的，是吧？对我们呢是结善邻之谊。可是钱正权因残存重庆，就是在国民党政权残，你看日本是国民党都晓得啊，抗日的只有中共没有国民党，是不是？可是你看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日本天皇他只骂国民党，他没骂共产党。你看他说蓝权政权留存重庆，没讲原来那个政权啊。他说嘛，这个政权呢是英美必英，以致兄弟西强。我们先讲这一段啊，你说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什么？谁跟你是兄弟啊？ 啊，明天我在仇人那里杀了，能不能进去？对不对？可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说，我潘金莲，我是你兄弟，我要统一你，我们东亚共荣圈，我们大家统一了，我们对抗洋人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人不能这样看了，我不要跟你做兄弟啊！你认为我是你兄弟，可是不晓得我同意啊，我没有要跟你做点兄弟啊。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这样啊，英美必应，就是说那时候日本很简单，日本天皇讲明了，他当时为什么要跟英美宣战呢？从日本天皇的角度来讲，是因为英国、美国呢那个时候是支持中国抗日，所以这个英美两国呢是为什么要支持这个残存的国民党的那个政权呢？是因为要助长东亚祸乱，而且呢是要成制霸东洋之废案，就是你们是英国美国人啊，为什么要制止我这个日本呢统一的东亚呢？是因为你要分裂我们亚洲民族啊，让我们就比较弱小了，就不能够连来讲对抗你。这个很简单，你把这个文件呢、啊，你把日本变成中国，你把中国变成西藏的话，就今天是一样的讲法，对不对？就是说，我说你是中华民族，那你就是中华民族，就是五大民族的，你不喜欢当我们的，那不行啊。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说，如果今天如果欧洲啦、英国、美国啦帮助西藏的话呢，那一样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嘛，就是要分裂我们的国家，就是让我们可以。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东西这很有趣的。我们中国人呢，就是1941年是怎么一回事，现在都忘记了。
松岗环揭发二战时日本暴行，被中共誉为日本的良心，但却反对中国人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
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讲像我做这种事情呢，那中国人或者是中共当然这个当然是汉奸呐、啊，就是没有。你看在南京大屠杀有一个人叫做松岗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是文汇报，大家知道文汇报是香港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就是爱国报纸，是吧？然后这报道是松岗环，这松岗环呢他是日本的一个老师，他呢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的，他做的事情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做的，他去找这些当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的那些老兵访问了他们，然后要求他们讲出真相，所以有些人把真相讲出来了，所以他呢就写了很多书，也拍了电影，而且到处去演讲，就是说说明就是说当时呢真的有这些事情，而且这些老兵都承认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日本人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一个日奸了，就是说你怎么要把这种丑事要挖出来呢？可是中国是很欣赏他的，觉得就是这个人很有正义啊，为我们中国人讲话、啊、是吧？然后你看这个是中国新闻网，这个大家都很明白很清楚，中国这种讲话嘛，日本政府不反省历史的态度，其实日本没有不反省态度啊，只是他的历史版本跟我们的版本不一样，从日本人都说我们的版本是我们在帮你们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反省，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日本政府不反省，然后就是像这个松岗环啊，这是我们的友人啦、啊，然后就是说，就是松岗环就赋予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中国也是那样。我们中国人，你不可以说我们没有反省历史，因为根据我们的版本来讲，我们没有侵略人家，我们这都是统一人家，从来没有侵略人家，就像日本人是这样，对不对？那大家就是看看，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如果中国政府他很欣赏松岗环去挖这个日本老兵的那种东西的话呢，那可以允许中国人也去学习像松岗环那样去学习做那那那种做对，不敢说是有良心，不敢说是比较是有好奇心的那种事情。
今天的节目将重温该次演讲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节目中，刘汉成教授解释了厘清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背景介绍，提出中共欲统一西藏与日本当时欲侵占中国的说辞非常相似的论点，以及当时中共赞扬松岗环揭发日军行为却不准中国民众做同样的事情等矛盾的做法。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刘教授将介绍第三个论点，究竟谁是谁的兄弟国？ 进一步阐述中共说辞的矛盾之处。
第三个观点呢，是讲到这个国家名字问题，就人类跟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文字。事实上的话，记忆力、语言、用工具这种东西，动物都会的。动物既然东西是没有的，只有人类有的，就是文字。然后文字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我们用文字写自己的名字，那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嘛。你去看日本国，大日本帝国，这个不是创世，这是他们自己是这样叫自己的，他们自己的那个招牌是大日本帝国，我们汉人看得很清楚的，完全明白。所以你看这种他们的教育部叫文部省啊，他们银行啊，这种全部一看就晓得的。还有啊，你去看这个日本人也很了不起。我们这个国家是从东方太阳升起的，你从东方升起，东方的意思就是你下意识就是说那个中央是在中国，你是在中国的东方，所以很明白的。你看这个日本国的话，你不可以完全说他们是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很明显的啦。你看越南的话，以前是用汉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东文全部用汉字。即使现在不用汉字的话，什么 Vietnam 其实就是越南嘛。越南这个国家的名字完全就是表明它事实上是跟中国是藩属也好啦，属国也好啦，兄弟国也好，都很明显。可是这些国家现在中国都不敢说是中国的一个什么应该征服的国家。我们看欧洲有类似例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侵略啊，所谓侵略了，他在统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呢，完全就是以前德国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你去看荷兰的话呢，英文叫做 Netherlands， 可是事实上他们荷兰话，他们自己把自己叫做 Netherlands。德文呢是 Netherlands， 事实上是一样的字，只不过方言不一样。捏的碗里什么呢？就是低地。荷兰国这个国家的他自己叫自己就叫做低地，低的地就是因为他地势很低嘛，叫海低嘛。德国是高地，他是低地，所以那个国民就是说他是不属于德国的。那丹麦呢？那更不要说了，英文是 DEN， 所以丹麦这个国家呢，就等于自己自称是我们是单人的德国的附属的边区国。可是那个时候啊，希特勒要去统一这些国家的时候，也是全世界都觉得他们是侵略。你看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是不是我们的兄弟国，对不对？我们不愿意说他们叫我们是什么兄弟国，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字，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是一个四段字标，是一个四段字看不懂的，一个四段字母也看不懂的。可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兄弟，那很奇怪。你看，那我们就去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认他是兄弟国，可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强迫他们成为兄弟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观念。
本次研究使用文献的背景介绍，
当然最主要的文献呢，就是《四库全书》啊，清乾隆的时候编修这个《四库全书》，它四库呢就是金石纸及有四部，那个时候一共收录了3400种典籍的全文，一共11个字，你看它的那个结构大概就是那样。我们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那个史部，史部一共分为15类。我们主要的今天有时间的呢，只看它的那个正史，地理也没时间看。或这个气象问题主要事实上可以看的就是正史跟地理跟史官，这个红色的那个。乾隆修了《四库全书》之后呢，那后来有人补充的，比如说续修《四库全书》啦，这个就是中国的那个比较，就是说有信用可靠的那些古迹，你可以去那边去找。而这个东西呢，大部分图书馆都很容易就是去找出来参考。那这个正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四库全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正史什么东西呢？中国这个有这个正史，这个修正史这个传统呢，据我所知呢，是别的民族是没有的。有两个国家呢是有，在后来跟随中国那样做，就是朝鲜跟越南。以前皇帝是每天有起居注，就是朝廷的是起居注，是每天做日记。每个皇帝死了之后，由他的成为继位的那个皇帝呢，那就是把那些起居注呢，然后把它整理，那就做成实录，这每个皇帝一个实录。 实际上当时啊，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起居住拿来做食物之后，那个起居住就把它杀死掉。到了后来呢，每朝过后呢，就下一朝呢，把这些食物，把以前上一朝的每个皇帝食物整理一下呢，就变成正食。那很多做了正食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把食物回。这些就是说是原始资料。做这个正史呢，事实上是不只用实录的，他还参考了奏章、大臣的奏章、圣旨，就是上谕。那清朝的时候呢，都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叫《东华录》、清代当世奏牍，这些东西就是把当时的奏章跟圣旨原文全部保存得一清二楚。中共政府呢，篡改史著，就是著作。可是还不至于敢篡改这种史料，所以这种史料呢，还是完全是一字不改的，可以安心使用。西藏问题的话，事实上我们只是就是只看，因为反正中共现在已经承认了，中共承认就是说元朝以前西藏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只看元朝以后，就是元史、明史、清史稿。那当然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国的那个正史的那个规律，就是说每一朝亡了之后，由夏季那朝就是召开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史馆，把当朝的大官那些最出名的学者，都把这个敕修，敕修就是由皇帝直接下令编修的。中国的正史呢，事实上呢，是从大概梁朝的时候，宋齐梁陈隋，从梁朝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直接由皇帝直接命令。史记不是啊，我们大概晓得史记是司马迁收了宫刑之后，他自己关起门来气得要命，自己写的，写了之后没有，不是说得到皇帝正式任命。汉书也不是，可是后来呢是先由皇帝委任你们这几个大臣去编这个，这就叫敕修。清朝呢特别多这种敕修的书，除了这种正史外还有别的，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你看西藏历史最重要就是说，谁也不要相信。我今天要传给你的话，我讲的话你记都不要相信，okay? 别人讲的话你 也不要相信，因为关于西藏历史这个问题的话，骗的太多了，跟每个版本都不一样的，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查原著。
由中共、清朝、明朝当代文献来分析明朝领土。
我们先看中共的说法。这个之前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你要看个权威的关于是说明朝的领土是怎么样的。那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其章主编的《中国历史必读集》，那是最权威的。这个演讲呢，我会用百度做一个背景的资料的来源。百度当然也是中共的东西，不见得这么可信，不过背景资料还是可信的。那这个《中国历史必读集》呢，是被称为史学界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它就画得很有兴趣的。明朝的领土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外面用白色的就不是中国的，有颜色的就是中国的领土，就是明朝中国领土。可是他也承认，就是说当时啊，这个蒙古的这块，新疆这块呢，还不是明帝国的，以后是中国的嘛，所以当时也把它划进去了啊。可是更重要就是说，你看啊，他是很清楚的，把西藏划进去了。西藏是明帝国的，讲得很清楚的。还有更有趣的，满洲也是明帝国的。我们汉人没有还给满洲啊，这个统一啊，吴三桂是爱国英雄，吴三桂是进了统一的，对他来说的话，满洲是早进明帝国的，灭过统一嘛，不是外国的侵略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说法权威性了吧哈？可是如果我们看别人怎么说的，明朝什么的，清朝怎么说，我们先看明史。
清朝对于明朝领土的说法，
明史的话，百度也是可以做背景资料。如果你去看百度，你晓得明史是中国政府二十九纪的那个，共有332卷，请记住这个数目，332，一共有332卷啊。你看这个结构呢，一共有332卷，从第40卷开始呢，就是讲中国的地理，从地理一一直到地理八。那是讲中国国内的地，然后下来呢就是有别的东西了，下来到300。那刚才我们不是讲明332卷的吗？可是这个332卷再省下来呢，有什么原因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来源啊，我在这个国际网站，那个是比较几率比较高的网站，所以那中国就比较不敢去，好像做手脚。如果你去那个的话，你下载呢，它是原文线装影印。 你看这个是明史309，刚才不是300就没有了吗？那后面什么东西啊？309就是讲，因为那个时候战嘛，开始的战绩就是那些攻城啊什么的，到最后的话讲刘贞，刘贞李自成，然后下来什么呀？你看到最后，最后的十分之一，跟那个310卷呢，你看310卷，湖广土司，所以就是说，他把中国的那个领土呢分成两部分啊，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是地理。地理的话在前面的，地理是从卷40开始，然后到40多卷，是讲中国地理。到了后来土司的时候呢，那就到最后了，310，湖广土司，然后云南土司。云南土司的话，缅甸讲得很清楚的，缅甸是中国的领土，至少这个是明朝的立场，嗯，这个明朝的立场。就是毫不谦虚，应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我的我就讲这只是我的，缅甸是我的，老挝这个八百就是今天清迈泰国北边清迈的地方，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云南土司，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贵州土司，再下来呢讲完土司之后呢，外国一是朝鲜。外国二是安南，外国三就是我们的兄弟之国啊，日本，然后呢琉球，然后再下来呢，你看了明史324、328，就是外国从1到8，然后再下来，事实上就是把外国分成两组，一个是外国，就是从东边出海跟他们交往的，下面呢就是西域了，西域一。这些是从西边陆路过去跟他们交往的，然后西二、西番、西三，这西三，乌斯在大宝法王、大宋法王、长河西乌斯在，西藏是跑来这里，其实是很明显的，明朝讲的很清楚的，西藏是不是我们？西藏是排在这后面的。